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本来要录制一集就是聊作品的节目，但后来赫然惊觉好像很久没有回答大家棉花筒的问题。
对，而且我现在开始有点觉得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回答他们，导致大家也开始没有很积极的在寄问题给我们了。这个
棉花筒的这个是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最新的回答是2个月前。对，
完蛋。
对，大家我们还是会记得，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投棉花。不过我想也可能是因为在 DC 群里面大家有问题就会在 DC 群里面问啊。對，
那这个我们当初想说棉花糖可以一直不断的，我刚本来想说水出节目，但是这好像有点太直接了。这个棉花糖的长期计划是不是会因为大家的没有提供棉花糖让我们
没
办法下去？
你刚刚已经讲出来了。
没有啦，没有，大家忘记好不好。
好，那先来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Hello 尼尔我飞，你们好，我最近搬新家要添购新的书，记得有一集尼尔新的叔叔对吧，他是写叔叔吗？
对，叔叔，
对，
就是可爱的说法。
book, 但是他的下一个问题完全没有跟叔叔没有关系，他说记得尼尔分享过萤幕支架可以大大提升生活品质，有没有推荐的牌子呢？
我现在有个感觉是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把自己的新家整顿好了。
对，是2个月前他应该已经买好了。对，但我还是回答一下，我买的支架是瑞米的。对
对啊，还是可以。你再说一次哪两个字？
瑞米。对，但我一直强烈怀疑这名字听起来，虽然它应该是台湾牌，但强烈听起来像中国牌。
应该是会加了一个米，就会让它变得很像中国品牌吧。
所以我不为它挂保证，但是我目前产品本身用起来还不错，因为我买的是一个双萤幕可以双展开的。对，不过其实我实际使用之后，我其实后来在想，我当初应该要买就是两个萤幕可以垂直放的，因为比较省空间。而且比如说我剪辑的时候其实左右看眼睛会蛮累的，应该要放上下才对。
哦，我没想过上下的放法。我通常都是因为我在用的，我之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会使用到两个萤幕，但大部分是可能会把一个变成是直的，就是你在那个写code的时候会比较好看那种方式这样。
对，我其实之前也是这样用，最早也是这样用，可是因为我太长，比如说我要一边不过通常是娱乐需求，就是我要一边比如说打 Switch 一边就是剪节目的时候，就是我需要两个横的萤幕。对，但其实应该要放上下，就是上面那个就是作业用，比较容易抬头看这样。左右其实蛮累的啦。对，所以就看大家自己选择。先说没有收这个品牌的钱，所以好不好用不负任何责任这样。对
哦，对，他在下面还有附注跟我们说，就是他听过很多业配，但是通常最能够收到的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我也觉得我们平常的那个 DC 群的大家都蛮容易互烧的，像今天有那个有人贴了一个就是加乐迪的那个红茶专用的糖，然后就是长得包装非常漂亮，然后说什么再普通的红茶你丢一颗那个糖下去喝起来都会喝起来很高级。对，然后我就兴冲冲的直接冲去加乐迪。
超快的耶，
但是他没有卖，我觉得非常伤心。好像是日本才有的，就是你刚才反应超像那种卖药节目在旁边，哇，才超快的哈，
怎么这么可惜呢？我说，
对，
但是话先别说这么早，我们这个节目刚好好跟家人日本家人底有谈好这个 30B 的这个糖这样子。
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谈好，没有这个东西哦。对，我自己是蛮想买的好不好，有人在日本可以带一包回来这样。 对
希望家人底厂商可以听到这个，然后跟我们合作一下这样。
对，好棒哦，我也蛮喜欢买加乐迪的。对，好，要开始烧大家其他东西。好，然后第二题又是请问尼尔我飞最近买的好物。对，
诶，这个是不是上次有啊？我已经搞不清楚这题到底是上一次的还是
新的。反正他定期就会来问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差不多一个月那个回一次。好，我最近买的东西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真的很像卖药节目。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这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那种手机支架，然后它是一个三角的结构，但重点是因为一般的支架它是做固定，或者它是做一片横的，然后就下面就没有那个充电孔。然后这个是有充电孔的，然后它是金属质感。我其实上一个用了很久，我上一个好像大学买的吧，那个牌子都已经倒了，就是是一个塑胶，然后因为很轻便很好带，我很喜欢，我甚至有时候外面打 Switch 也会带这个支架。对，但是因为它就坏掉了，因为真的用太久，所以我最近就买了一个这个金属的。然后另外一个东西也是支架，你可以看我现在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支架？
对，我的生活很需要各种支架这样。
对啊，你是一个很软骨头的人吗？这样超糟糕的。
就是那边，你现在看那边就是有一个悬臂支架，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之后会拿来拍那个，我之后会拍一个组钢弹模型的直播的杂谈直播，跟我们不是在那个签订的时候有说要开料理直播，然后一直没有兑现，但我跟大家说我是认真有在解决这个问题，但它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容易。因为你就想， 我平常直播是坐在电脑前面用桌机、嗯、那个设备都是架稳稳，那个电脑才负担得起直播嘛、嗯、那如果要料理的话，就是要嘛你看那些 VTuber 在料理都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他们应该是拿那个卡式瓦斯炉，然后拍起来就比较容易、嗯嗯、因为他可以拿进房间拍、嗯、可是像我想要做的是鸡腿排，他就会有超多油烟，一定要去厨房、嗯、那就等于说我要用笔电来直播，然后我要有一个可以悬拍锅子的画面， 对，
对，
所以其实他的技术难度其实后来想想那个真的是不能乱开支票。
我刚才想说难道不能就是买一个没有特别好的支架，然后让他那个在拍到一半的时候手机不然掉下来，然后不小心延出一点点，然后造成大轰动吗？
这样应该以现在的我不知道以现在的程度来说应该也不会大轰动吧，大家只会觉得是普通的事故。
他想说哦，我去 YouTube 查一下就可以看到你整个脸啦。
对，没有人来哄，就是你露过一次露过一次的脸是没有价值
哦。好吧，那看来只有我不是啦没有
怎么开始自抬身价
对，开始自抬身价。
好、但没关系，总之就是我买那个悬臂支架，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做料理直播，所以我现在是把它架在床的旁边，就是我可以把手机或 Switch 架在上面，我可以躺着打。
我跟你说这其实这就是你刚刚买的这两个支架都是我爸妈有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那种生活过非常舒适的人所以他也是很久以前就是床旁边就有一个那种悬臂的支架，然后他们就可以躺着玩股票这样子，
对对对对，
躺着用 iPad 看
股票。哇，他真的躺着转耶、欸、
就真的
躺
着转，
物理上的躺着转，好快乐。
那个画面本身感觉好像是很符合大家对于那种躺着转的想象这样子。
对，但真的蛮爽，但是也可能会让自己变成废人，尤其是拿 iPad 那边看漫画，哇真的太爽了。
哦，
不然你知道有时候你拿手机举着你就会觉得手很酸，还会掉下来、
啊、而且这样就不会遇到那个你看到一半睡着然后被那个东西砸到脸的问题了。
对，就是支架真的太棒了、哦、你可以分享一下的话你买的东西。
哇，但是我刚刚仔细想一下其实一时想不太到我最近买什么。欸，我最近真的买了应该是那个之前尼尔老师一直推荐我很久以前就在说那个 Uniqlo 他的已经不是说最新的一季啦，因为应该已经过上一季的东西，
快接近夏季的东西，
就是那个他那时候推荐了一个对、欸、算是 A 字的牛仔洋装吧，
没错。
嗯，然后我记得你还记得他原价多少钱吗？
好像1490吧。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抠，就是人家通常就是降价一次就会买了或者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请那个尼尔老师说，欸，我对这件衣服很有兴趣，然后我其实已经试穿了，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但是我现在偏不买，我要等到他折价，然后请那个看盘师帮我就是注意一下这个价格掉的时候跟我讲一下。
对，而且我真的是只要每次他跌价我就会贴给你，然后终于等他跌破1000块才终于去买。
没错，
真的是在最低点买进。
没错，这就是那个你知道躺着看股票的精神，就是我从这个当中学习到了，我就觉得我就是硬跟你拼，我就没有到1000以下我不买这样子。
就是对赌。不过今年的 UQ 其实各种商品蛮容易对赌到的，除非他真的卖完、嗯、但因为今年他们买气就真的很差。今年就是我觉得因为第一个大家就是季节很乱，就是现在你看天不照甲子，11月底还这么热。
没错没错。
好，所以冬装就很难再当期卖。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大家今年的双十一很冷，再将出国想把钱留着出国出去玩。 对，
对，
所以今年国内厂商就是哀鸿遍野。但对于你真的有想要买一件衣服或什么，你很容易赌到它降价。
对，我觉得，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双十一很冷，还包含说，因为大家都解封了差不多，那时候百货周年庆就是又回锅这样子，大家好不容易可以去逛百货公司，也可以去逛一些实体的店面，大家就逛爆了。
对啊，其实周年庆就已经先买一波了。对
对，现在就是双十一那一次真的都没东西这样。
对，好，下一步，下不是下一步，下一个问题。我 Venier 你们好，想请问你们会常常忘记看过电影作品的剧情吗？觉得这种状况很令人沮丧，觉得之前作品花的时间都浪费了，不一定是不好看，有时候深深感动终究还是忘了。
嗯，
这时候我们就要引用就是神隐少女名言，就是重要的事情， 对，
对，
重要的事情不是忘记而是想不起
来。
对，
但我之前每次听到这句都老实说有一点觉得这好像是废话。欸，
对啊，但没关系，名言金句不是都这样吗？你仔细想觉得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
就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啊，那不就是忘记了吗？
但我个人就是蛮常忘记的啦。嗯，但是我也会，我觉得我的去点比较像是我重看之后才想到说，欸，对耶，有这一段耶，我都忘了这样子。对，就哇真的很好看，跟我印象中一样好看这样。对
哦，所以你不会因为想不到而觉得沮丧吗？
还好，而且应该是因为我只是作品，我连我的生活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是我觉得
你要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对，脑雾之中。我觉得人的记忆，我自己啦是主观感受，我觉得其实人的记忆是非常动态模糊的，就是你会能够记得很清楚的只限于 可能一周一两周之前的之内的事情。就你如果开始从你的记忆开始倒回去想，你应该可以想到就是前天五天之前一个礼拜前。嗯，但我觉得一个礼拜之前就会非常模糊。比如说、就是你现在开始想，你大概可以回想就是比如说一两天前很清楚、然后三天前五天前上个周末你在干嘛这样。嗯，就你可以想得很清楚。可是就是如果你再更努力的去想一个礼拜前，就会发现比如说像我这种上班上就是一直都每天都差不多、你很难去锚定出你那个时间。比如说你不会记得你那时候在吃什么东西、或者你也不会记得大事件以外的事情。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记忆比较是一个选择性的状态吧，因为如果你每天 routine 在做一样的事情，那些应该会照理来说你的脑袋应该要把它排除掉，因为如果你连那么琐碎的事情全部都记得的话
你会很累。对
对，你其实应该疯掉这样子。
对，所以而且很有趣的是，不是有些人会到某个地方想起说，诶，对，当时多快乐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所以才说只是想不起来而已嘛。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记忆的仓库，然后你只是被 trigger、你被 trigger 出来、你才会被把那个记忆从抽屉拉出来的感觉。对，
我其实是觉得回到他这个题目，他说想不到就是看过的作品跟电影，我其实还蛮常这样的，而且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也没看完多久吧就会忘记。只是确实我比较容易忘记的剧情可能通常是我看完后觉得这部片真的超不怎么样的。
对，而且像
把它忘记，
像很多人其实刚看完电影你问他主角叫什么名字会答不出来。
哦，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是说那个重要的记忆点不一定是在剧情上或者是故事本身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有时候我很深刻的印象会是一个画面或是某一个感觉，就是某一个被召唤情感的瞬间这样子。然后这个通常也是说我可能对于这整部片的剧情很模糊了，但是我会记得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让我非常感动，然后可能它出现某个画面并且配上某个音乐的时候，这件事让我很感动。那就算其他的剧情被忘记了，我其实不会说特别觉得说这样很浪费钱或者是浪费时间，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毕竟这个作品还是有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刚刚说这个一个画面，我就觉得那就很足够了，我可以愿意花钱去记得这个画面就好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买电影的周边摆在家里提醒我们那个电影的内容。对，
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有点像你刚刚说，就是你在回味那个电影的时候会发现说就是原来有这些东西我都忘记了。那我自己比较是说，如果我现在讲有一点心虚，因为我最近都没有什么在写电影的 review 或者是所谓电影心得，但是我觉得去随手记电影心得本身是一件蛮好的习惯，不在于说你今天要跟人家分享你的意见有多厉害，或是很要写一些很厉害影评，就也不是这件事。我觉得比较是说，其实我常常是过了可能也不用真的很久，可能半年我就回头去看，我年初的时候记得好像有看一部片，然后好像蛮好看的，其实我可能剧情也是有一点点模糊了，那我重新去读那个我那个时候很感动马上写下来的铺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好像被重温了一次那个电影的感动点耶，原来这电影这么有趣，再看一次只是自己写的东西还是觉得电影真好看啊这样子。
真的，而且像我有时候在翻以前可能写过的资料要拿到节目讲，就会觉得哇，我以前好会写，我现在怎么写不出来，
自夸自赞这样子。
对，就是觉得哇，我以前真是认真写这样，现在又写不出来，现在只能用讲的。
哎，我也有点觉得，而且我现在就是我觉得自从就是比如我们 podcast 会开直播什么，然后就会比较长时间的再去分享一个作品，然后如果又讲到很细的话，或者说讲完后就觉得说我好像就是差不多把它记下来了，我幻想这是一种记录，
可能回家睡一觉就忘了，
那回家睡一下其实就忘了这样子。而且我总不能我每次要找这个的时候还要回去听自己的节目然后把它听一遍吧这样。
对，好，下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感觉已经过季了，就是最近 Uniqlo 找了小 S 当品牌代言人，在推特上有引起一小波讨论， FB 贴文也有人在讽刺，觉得他的形象和 Uniqlo 目标客群似乎有点不搭，然后听到电头放松的时候也觉得刻意做作。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他就是个有钱贵妇来那边买 Uniqlo、对
对啊，为什么要好，没有，你先把它念完。
好，不知道尼尔跟 Wolfie 怎么看待 Uniqlo 更换代言人事，过去有没有因为某些偶像联名或活动代言而入手一些平时不会买的商品或周边，或者碰到某些咖啡厅或餐厅有跨界联名活动，就是那个嘛，动漫合作咖啡厅而兴冲冲前往参加的经验。
咖啡，
对啊，先回答小 S 那个好了。我自己是觉得，我当然看的是觉得蛮不爽，而且我觉得康熙来了本身造成就是，反正他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以现在来说就是 内容真的是不太恰当、啊、就比如说嘲笑同性恋啊、oh. 嘲笑阿宅啊、嘲笑阴柔气质的男生之类的。蔡康永自己还是同性恋，对，嗯嗯，就是反正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应该上被上个世代淘汰的东西，甚至就是、好，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间点已经距离这个题目很久，现在不是还有大 S 的那个分手新闻、
跟汪小菲，
对，我觉得超反的，就是这些人都已经就是都已经不在这个圈子已经多久了，我们还要在那边看他们的花边新闻这样，对，哦、像我就真的超不 care， 就是他们的就是
各种
大家一直
八卦之类的，
对啊，大家一直看说哇，汪小菲给多少钱、那钱又不会进到你口袋，你看了你也不会变有钱。
哎，但是我觉得人在看八卦的心情也是这样吧。我是说，大家也只是想，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不是有时候有人传说啊，偷偷说有哪个人又是又那个点火自焚了之类的，
对
啦，然后我就看了觉得啊，
没有，但我觉得纯粹就是因为我根本就是
你就不喜欢他们嘛。
我甚至不是不喜欢、而是已经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人，
不在乎他们，
对，因为如果你在乎的话，你可能还会当他的黑粉，就看他就
看他出出
对落井下石这样，但你已经完全不 care 这个人，你就是看到他的新闻只会觉得烦而已，就
我
对大小 S 大概是这个程度，对，然后小 S 那边我当然是觉得不适合，但我后来从行销角度上在想说，要么就是他们公司很会推，要么就是其实 Uniqlo 的客群比我们想的应该广非常多，因为他就是6岁到60岁、那你要说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是正面还是，你知道有一种是我的 TA 是年轻人，我就找年轻人，比如说就找运动员这样子，
就顺着这样子，
对，但有另外一种是补足型的，就是我的 TA 年轻人买的很稳了，但只要发现好像就是中年以上好像开始下滑，我找受他们欢迎的人来代言去补足，那我不知道小 S 属于哪一个，也许是后者、对，因为我现在是感觉说，因为很多年轻网红在介绍 Uniqlo 的穿搭，然后年轻人、因为他就是最容易买得起的，然后他又年轻人又很会用会员 APP 这些，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去 Uniqlo 消费的意愿可能反而相较中年以上，以现在台湾来说应该是更高的，
就已经有一个习惯在那边，
对，所以我觉得他主打其实应该是比我们在更上一代的人，
对，
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没有到真的很长辈之类，因为我觉得比如说
到30几岁啦，30到40岁，
父母那一辈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喜欢他们，
对，你要说父母，我们同辈就很多人也当父母啦，就差不多啦、对、
就我觉得也差不多，你刚刚说的大概30岁以上，因为我觉得可能小 S 或是刚刚讲的康熙来了，对，蛮多30岁以上的人都还是会是一种回忆，就是无论是我觉得就算是一些可能现在看起来比较进步派青年的人，他们还是会对于这个节目，因为是一起长大，所以会有一些情感在，这样吧？
对啊，就是很多人还会觉得康熙来很美好，但我现在就完全，我现在就完全希望他被抛进历史里面，这样对。
OK。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有没有因为偶像联名活动代言而入手一些平常不会买的商品或周边？这不就是一般的那个动漫周边吗？就是、
那是偶像，我懂你的意思啦，但是我觉得他想问的应该是一些可能真人的偶像，
真人的，但因为我好像其实就我因为我没有迷过真人偶像、就是我很少因为某个明星代言了某某东西我就去买，但也许电影明星会造成一些影响吧，就比如说像比如说某个男明星穿了某一件经典的外套，
那你会想要乔治克隆尼泡的那个Espresso 吗？
好像没有，我觉得乔治克隆尼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我觉得那个咖啡机本身长得很漂亮，那个咖啡机本身的设计比较吸引我，对。但我觉得比起代言比较像是一种气氛吧，就像以前找明星拍那种很电影级的广告，就会觉得就是哦，我想要活成那个样子，你追求是那个气氛，倒不是特定的产品这样。
但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二三次元，你应该是比较不会去迷偶像的类型吧，因为就算是 VTuber， 你有因为 VTuber 所以去买，我不是说他们个人的周边，而是他们代言的东西，他们有代言的东西吗？
我想一下，我有因为他们在直播上吃，觉得说那个鳕鱼条很好吃，我去买，但我觉得超腥的，超难吃，就是那个鳕鱼起司条，就日本很常见的。
我很喜欢
但我觉得纯起司条我可以，可是有加水，我觉得好腥哦。
哦，是哦，
因为像我也不是很喜欢直接吃乌鱼子这些东西。对，然后好像因为他们有带，就是有吃一个日清的杯面，还特别去找，但也没找到。对。大概就这个程度啦，对。
但我好像可以理解，我是说有时候是那种你看一个电影或是看一个作品，然后他们在一直吃某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哇、那看起来太好吃了吧。
我想到了，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就是《战地情人》里面那个军官给他吃的那一条沾满果酱的吐司，我看过那个之后，我的生活就对了、多了这个对这个
果酱
抹满果酱的吐司的向往，到现在。
我就突然想到，跟这有点没关系，但你之前是不是一直说你很想要吃那个美国监狱会吃的那种糊糊的东西啊？
啊，不是我吧？
啊，那不是你的，
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我朋友，那个是我朋友。
我没有想要吃糊糊的东西。
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
美国人你说那个 bread， 就是一勺拿起来，在电影里面或者在动画里面，就是一勺就会有一个
很像燕麦粥的东西，
对，会有个就是语气很差的食堂大妈这样子，哎，午餐
bread， 对。然后我朋友有人说他一直以来都超想吃这个，我就想说 why， 我从来都不觉得它看起来是一个很美味的食物，这样。
没有没有，你应该对我，你对我理解有这种。
等一下，你是要批评我朋友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应该可以知道我的兴趣其实蛮就是很村上那一挂，很中产那一挂，
okay，
对，好好好，很贾文清那一挂。我就喜欢吃的烤的酥脆的吐司沾果酱配牛奶
哦，然后直吃意大利面跟直接吃小黄瓜，
对对对之类的，
生吃小黄瓜，okay，
生吃小黄瓜我试过，但不是很能接受。
我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之前很喜欢神木隆之介，对，就是他是我少数有在迷的几个演员之一这样子，嗯，然后我很喜欢神木隆之介，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去日本玩的时候有特别去买他代言的那个润发乳吧还是什么的，嗯，对，然后但那时候也只是他拍那系列广告，我觉得哇太可爱了好帅哦之类的，这样然后我就买了，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追星故事这样子。
有些人不是也是因为比如说谁代言就觉得哇用了会跟他有一样的味道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那么深的部分，但是
那但 香水的广告差不多是这个类型啊，只是他没有讲那么耳而已，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今天找贝克汉代言一个香水很帅，然后看起来很肉欲很这样，但是你就是期待你在喷上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贝克汉的印象，强化你自己这样，对，
而且确实其实动漫周边的有一个大部分只要很红的作品都会出的一个周边就是香水，欸，
对，
就是印象香水这样子。虽然我有些朋友是那种有真的在迷香水有研究的人，他们为了动漫角色去买通常都会非常失望，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些很廉价又贵的香水。
那就是周边嘛，对。
对啊，但你知道周边就像是你去吃咖啡通常都不好吃一样。
而且我觉得比起说谁代言让我想买，我觉得就像小 S 的案例，就是谁代言让我更不想买，就是这个状况比较多一点，对。就本来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找了一个很雷的代言。
那你有想到除了像小 S 这还有谁吗？
我想一下哦。
你真是个反骨男孩诶。
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有些你喜欢吃或喝的东西或者是你喜欢用的东西就被一讲大家觉得哦这个就是他喜欢然后就不喜欢了，对。嗯。我现在临时想不太到，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就已经从我生活被淘汰了。
蛮好笑，而且你刚刚这样一讲我脑中出现是一些很红了的独立乐团。
对对。我还让五月天不是蛮常代言各种洗衣机或家电之类的，对。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对于这些台面上的这些演员或者是偶像都没有到真的很迷的程度吧，我觉得要到很迷才会让我有种我得拥有这个这样。
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有点过于理智了啦，对。不会说真的他一推什么你马上去买这样。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他推什么比如说要讲动漫人物也可以，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联名跟代言嘛，但是我会觉得我宁愿拿这个钱直接去买一个印有他的脸的东西之类的。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觉得他后面提的那个什么某些咖啡厅或餐厅有跨界联名，如果是动漫方面，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讲动漫，但
对，
如果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很难分开，比如说今天跟江正成联名，因为江正成是厨师，
对，
那大家就会期待说这个菜很好吃，可能那就是商品本身很强，然后他也很强，但他的偶像光环其实跟他的商品是结合在一起。但比如说今天这个商品联名，然后联名的是一个那个比如说我想一下，我现在想不到厨艺很差的人，对，比如说好，比如说蔡阿嘎好了，对，我们讲蔡阿嘎比较中立比较安全，
okay。
对，比如说蔡阿嘎的一日就是设由蔡阿嘎设计的菜单这样子，那我就会觉得那好可能是他的铁粉就会去吃，因为我对于蔡阿嘎跟这个商品没有连接起来，可是通常在选代言人通常都会有一点连接，所以很难直接说是因为那个代言人或一个联名就去吃这样。但比如说像我觉得真的有一些明星光环可能就还是衣服吧，就像比如说我们讲 Air Jordan 跟那个 Easy 就是 Kanye West 就是那个真是有明星光环加持的，对，那像我自己可能会买就是比如说 GU 不是会跟一些日本的设计师品牌很帅或者很帅的名人联名之类，那个可能就会去买，对，或者像之前那个 DC 群不是很多人被卡比烧到卡比的那个外套，就 GU 跟卡比，
这个也算是一种联名啦，
对，但他就是商品一本很强。那如果是像 那个动漫角色咖啡厅的话，我就会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宁可直接去买一个有他的脸，或者是我喜
欢。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很纯粹嘛。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他纯粹成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开始不会要求说，那比如说那个咖啡，就是那个 anime 咖啡本身好不好吃？
对，
因为它很难吃，没办法啊，他上面就印个我喜欢的角色脸，我可以把我角色脸吃掉，我就可以达成我的目的。这东西好不好吃，随便。
我觉得比起吃掉，我可能就比如说我就会更倾向去买模型之类的。如果真的是角色的话，对。我在录完这一集后，Hololive 跟什么台北什么联名，然后看到你有在那边打卡，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吧。因为之前就是那个你记上集什么，他们也都有跟那个北门的艾利美特咖啡就是联名啊。
因为上次榕榕鼠的周边，我差点就请假去买了這樣。
而且我还是觉得你还是有机会，如果比如说 Hololive 或什么有来这边就是联名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实际上去吃之前，我都觉得说我怎么会需要一个饼干上面印有动漫人物的脸并且把它吃掉呢？但我实际上真的做了这样一次以后，我觉得真的是蛮爽的耶。
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值得一试啊。
还是自己来做这个料理就好了，自己把它做成他脸的样子，把它吃，怎么听起来有点变态。
我是觉得不会很变态，只是我不知道这个难度会不会很高啦。 对，
好，下一个问题非常的有攻击性，经常对身边的大人怀着哈你不是大人吗，也太弱鸡了吧，大人真是丑陋啊等等的负面评价，你们有过这种想法吗？想听你们谈谈大人有多没用。但我觉得这好像已经不限于大人，就是我觉得因为应该说深刻体验到就是心智年龄跟实际年龄就是不是一个成正比成长。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问问题比较是说，那可能要先定义所谓大人的意思是什么吧。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大人的想象，但可能如果以发问来看，应该会觉得大人应该是要很游刃有余，然后或者是至少面对错误或什么很成熟的应对这样子。
我刚原本想的是类似说是指说比如说出过社会所谓社会人士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会有种你不是已经是大人了吗？怎么这样子？就我以为是，比如说你已经出过社会了一阵子了，你怎么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事呢？还是是这个方面吗？还是
因为他的题目叙述太少，我没办法肯定句。但我在想，应该大概是这样子啦。跟比如说，我想象的情境比较像是说，像是家里或公司之类，比如说上司很没，就是什么都不会这样子，只是站在那个位置什么都不会。因为我觉得这种会有这种想法，通常都是双方可能有某些权力关系影响到你觉得就是很不爽这样子。对， 对， 对，
我觉得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它缩限于，比如像职场或者是这种所谓以工作来说，它是不是社会人士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讨论一点这样子。
啊、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视角蛮很看你从哪个视角看，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但就是你上班的薪水就涨不上去，可能就是你家的晚辈就是赚的，就是可能投资比特币直接赚爆，然后就觉得这些就哥哥姐姐也太没用了吧，这样子。
对对对，
说
不定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中也是这样，这样子。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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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说不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主观视角还蛮，但我觉得比起是我如果说真的要讲到说觉得也太没用或太弱了吧之类的，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针对大人，而是就是针对个人这样子。对，就只是说会觉得受不了，但我通常不会觉得，应该是看在意的点，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少觉得说很丑陋或没用这样子。但是我比较常有的负面想法比较像是品味也太差或者是太小气之类的。对，
我的感觉比较我的感觉也比较不是没用，因为我好像不会因为别人没用而感到生气或是瞧不起，就是我可能只是很忠心的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子。但是如果要讲到这种感觉比较接近于瞧不起别人或者是觉得怎么会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待人处事吧，就是比较是你会觉得说可能你都已经可能三四十岁了，然后你已经拥有一定的，照理来说你拥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你可能要有一些待人处事的基本道理这样子。我觉得没有要到说所谓的基本道理，没有要到说那种要到很我不知道，很长辈很油的那种，觉得说啊，就是你就是要狗腿别人啊，或者嘴巴要甜一点啊，我觉得不是到那种程度，就可能比较是单纯一种比如说你可能连那个密件副本是这样念吗，就是
密件副本
CC 信件都不会使用之类的，或者是这可能不是待人处事，这应该是个能力，但是或者是可能人家要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听不懂人家的潜台词是什么之类，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心情会觉得我为他感到遗憾这样子，然后跟我觉得不解于说，那他怎么办法做到主管呢？或者他怎么办法做到哪里呢？这样子，对。
我好像真的就主要是针对品味部分，就比如说 比如说假设有人那个聚会约在85度 C， 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品味很差。
但他说不定只是没有钱而已啊。
没有，但没有钱也有，我觉得连 Seven 都比85度 C 好，有位置的全家跟 Seven、哦、因为
你这样子很针对85度 C， 如果我们有观众很喜欢85度 C 怎么办？
我就会觉得他很难喝。
OK，
我就会觉得他东西很难吃，饮料也很难喝、oh, 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开那么多连锁店。对，
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大家只是需要一个开放式的可以坐的空间，然后但是又不好意思约谁。
我很想去85度 C， 就我付钱但他给我白开水就好了、
oh,
对，他不要给我他的饮料。对，
我理解我理解。
算了，我这搞不好真的会得罪很多喜欢去85度 C 的人。
对啊，我觉得你可能会得罪很多喜欢去85度 C 的人。我先说我其实对85度 C 没什么想法。赶紧就是切割这样子。
对，
對，
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比如说光之间，比如说约定地点的话，比如说约在星巴克或克美多、嗯、我就觉得、哦、很不错，但而且这是个安全牌，
嗯嗯嗯嗯，
就不会东西不会出什么问题，然后又可以确、嗯、实可以久坐讨论事情之类，我就觉得。但是他约在一个就比如说他指定一个店然后去，然后气氛还不错，是一个咖啡厅，这样就还不错、
嗯嗯嗯嗯、
就是觉得嗯很不错的感觉。但如果假设是就是讲说85度 C 或者摩斯或麦当劳，可能就已经就是有一点，但那个是以谈正式的状况、
嗯、
不是朋友、
哦、
朋友当然就没差。对，
嗯嗯嗯嗯，我觉得可能回归到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会一开始对于问的方式有一点疑虑，也是因为我会想说，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大人的相会不就是小孩吗？那指的是说就是大人照理来说应该比小孩还有拥有更多的能力还是怎么样之类、
嗯、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小孩跟大人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词，这样子。就是也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用那种很比如说宪法规定18岁以后你就是某种程度的成人之类，你就会变成大人，好像我们过了18岁以后我们就会都会变得很成熟，然后知道一切事情该怎么做之类的、
嗯、
欢
迎大家支持18岁公民权。
对，我不知道这集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来，请问大家还来得及投票吗？
我明天，如果我明天上，因为我们现在录这一集是、嗯、就是选举的前天，明天上好像不行欸、
嗯、
因为好像前一天不能宣传、
哦、不能宣传这件事情。
对，好，你们听到就当我
知道
在等一下的一个小时内赶快极限上架这样子。
我要笑死。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概念本来就蛮微妙的吧，就是你应该也会知道说maybe 有很多人都已经年纪很大，但是他的甚至可能他超有成就，但是比如说他的情商很低，或者是他在某些方面就是很弱之类的，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很难说吧。对
对，这样而且他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他觉得大人真是丑陋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丑陋在他眼里的定义。但
嗯，
因为像我自己会觉得说当然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表示站在一个相对高点的位置，其实本身是一个应该是比较有余裕的状态吧。
嗯嗯，
对，像我觉得确实像比如说大人真是丑陋，比如说像有些家里可能有那种亲戚就是欠了很多钱，但是会回来就是要钱，或者是或者死皮赖脸的来就是吃霸王餐，就是回来蹭饭这样之类的，可能就会觉得哇，就是这种大人在眼里真的丑。我只举因为我不知道他实际的例子。
嗯嗯嗯。
但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没办法知道对方完整的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哦、oh, 对。
也就像比如说你去看薄荷糖之类的电影，就是你不太知道说现在是因为一定有某些原因造就了现在的他嘛，可能是家庭教育、
嗯、
可能是他一辈子都很不顺遂之类的。
嗯嗯嗯。
但如果去想到这一层好像就比较少会有，应该说还会觉得这样子的姿态真是让人，就像你刚刚讲的，真是让他为他感到尴尬，或是觉得难堪。
对
对，
对，就是我有时候的心情，就是如果要讲说，我会稍微觉得自己在一个稍微制高点的地方，在看他的感觉会比较接近于怜悯，或者是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尴尬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会看得出来，比如像你刚刚讲的那种亲戚的场合或什么的，就你好像看得出来，嗯，大家都在演戏，或者大家都在什么，然后大家好像都不愿意在这个情境里面，可是大家都还是要演到最后，或者是演得很难看等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不是说今天就是我好像看透一切，就是哦，我知道你们都是假的，在那边假掰之类，我就会觉得比较高尚之类。但我心情比较是觉得哦，大家好累哦，大家都好可怜。
而且我觉得这个心态危险点就是，当你自己出糗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羞愧到想死这样子。对，
嗯，
因为可能大家心中就会有一个大人的典范，就会觉得我不应该，比如说，尤其当你自己成为大人之后，比如说 你到了30岁之后可能存款没有多少，或是你捉襟见肘，或是你的恋爱很失败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啊，我怎么会
就是好像变成一个很没有用的大人。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多少有一点危险啊，就是但我觉得能，如果他是站在相对有余裕的角度去看，无论是用怜悯或者是有一点鄙视嘲笑的角度去看，我觉得都没关系，就是至少你是处在那个有余裕的状态。但如果假设有一天你就是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陷入那个
不符合，就是那个有点像大人的标准的时候，就会反而是自己开始会觉得很焦虑吧。
对,
對, 對, 對，
就放过自己吧。对，好，下一个问题，好奇你也 Wolfie 现实中的朋友有在 DC 群吗？有啊，我同事就在 DC 群里面，他没有发言过，但他会看。
哦，有，我也有，我其实有不少现实中的朋友在 DC 群的样子，虽然他们也是都没有发言，就是我只是会知道，都是因为就是可能我在跟朋友聊天，就说哦，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可能 DC 群有人提到什么什么之类，他就说哦，他有看到啊，之后我就、哦、原来你在里面啊，这样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现实中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有同事在里面而已。对。Wolfie 在公司使用的英文名字也是 Wolfie 吗？
不是，
应该不会吧？
我不知道，大家是会想说，欸，我来搜寻一下，我这个新的同事是不是昵称叫 Wolfie 呢？
但反正现在已经离职了，也不会在公司里面。
就是，对，我对，而且基本上我不会跟公司的人谈这些事情啦。我曾经在某一任的公司里面有跟几个朋友有聊过，但是那比较是有几个同事熟到变成朋友程度，然后而且对方也是阿宅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后来就会开始有在聊这个 podcast 或什么的事情。但我会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单纯是因为他们进入一个那个我刚刚本来想讲 friend zone， 但是听起来怪怪的，就进入一个朋友的这个状态以后就可以分享，那不是因为他今天是我同事所以我跟他讲这件事这样。
下一个问题， Portally、 First Story 这两个抖内平台会向创作者收取手续费吗？会。然后现在还可以使用这两个抖内给你有喝牛奶吗？可以啊，就是 First Story 在我们每集的那个节目的资讯栏下面，如果我有记得放的话，都有那个节目的就是小额赞助你也喝牛，忘记叫什么，好像还是赞助支持你也喝牛奶。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是赞助一杯牛奶吗？
有点忘记了，总之就是可以找到就是如果你有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可以用这个。然后Portally 就我们自己用那个传送门也是我工作一部分，然后但我现在是把因为我想说赞助连接一个就好了。对，而且因为我们现在有开 YouTube， 所以就是 Podcast 的赞助连接基本上就是 First Story 那个，然后 YouTube 就是
直播的。
对，直播的时候比如说 Super Chat， 或是也可以比如说如果做一些工具型影片你喜欢也可以用那个超级感谢的功能这样。好，我先把一些比较简短的那个题目快速回答好了。就是有人问我说斯普拉顿是不是不适合用 Switch Lite 玩，我不太确定你是已经有 Switch Lite 想要买，还是你连 Switch 都还没有。如果你连 Switch 都还没有，我会建议你买就是那个店家版主机或 OLED 版本，因为很有趣的是 OLED 版本就是强化了掌机上面的萤幕表现嘛，所以它绝对是比 Lite 漂亮。而且其实虽然说 Lite 真的比较轻，可是我觉得它其实你都要带 Lite， 你多带那台 Switch 其实根本没差多少。对，然后日本那边就是全球也是确实 OLED 版本出了之后 Lite 的销量就急速下滑。因为我自己的历程也是当初买 Switch 也有一个我会把它当掌机带出去玩的美好幻想，我确实也会啦，但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把它插在电脑或萤幕上面玩。
我也是，我也是。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主机的话，我强烈建议考虑到未来你还是买就是可以接电视的主机吧。那如果你已经买 Switch Lite 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玩，因为我身边其实有不少朋友就是常打斯普拉的朋友都是用掌机模式玩的。这一点我也是很惊讶，而且掌机跟就是接萤幕派完全是分成两派，像我是萤幕派，玩掌机就觉得卡了半死，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就是实力可能会从 S 加跌到 C 这样子。对，就是我是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用掌机玩，因为那个整个体感跟萤幕的距离感太怪了。其实不止缩小，就是你放大，比如说你平常用电脑萤幕玩，你突然放到大电视你也会很不习惯，我觉得那个就是习惯问题。然后我用掌机派的朋友也是用 Pro 摇杆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在用掌机的时候他们是用手像开方向盘一样整个拿着，如果你用 Pro 摇杆就要多隔一层，就有点像你原本是手绘就变成绘图版的感觉。
对，我懂我懂，手绘的话就是你是直接就是你所看即所得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是已经买 Switch Lite 你想买 Super 我觉得是可以啦。对，就是你还是可以玩到一个程度，只是因为你本来就已经习惯用 Switch Lite， 所以我是觉得 OK。 对，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也我非你们好，你们有考虑要把开场音乐放回来吗？现在回去听以前的集数都觉得好怀念。这个应该是不会，因为我讲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是以前是没有音乐的，然后后来有放了开场音乐跟 BGM， 现在先有开场音乐。
我以为一开始就有开场音乐，
一开始就有开场音乐，然后后来被拿掉。那我那时候我们的方式是在开场音乐之前，我们会先截取一个片段
哦， 对，
就是然后算是有点精华或好笑的片段，然后再进开场音乐。其实这有点偏向 YouTube 的剪法，对。但是我后来拿掉是因为我考虑到是说有些人可能会一集一集连着一直听
哦，
对，就是所以对他们而言，可能我们直接开始讲话是最舒适的，就是没有那个断点，所以后来就把开场音乐拿掉。然后有一阵子是好了，承认一下，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蛮喜欢 VTuber 的，然后觉得他们杂谈，你的笑声好烦啊！你的笑声，我的天啊！
没有，而且我停不下来，好好笑，怎么会这样？不好意思，你请继续。
对，这应该算是就是我被影响，然后去买东西吧。对，
哦，对对对，我们会回归到刚刚前面回扣题目。
好，总之就是我觉得听他们杂谈的时候有 BGM 的感觉蛮好。我以前还曾经讲过什么。我不喜欢，就是我甚至还讲过非常激进的言论，说什么觉得用 BGM 的话是因为讲话不够有趣的一种偷懒这样之类的。
对，我跟你说，所以你看，我们就算现在在信誓旦旦的讲一些话，就是可能在隔了十集以后，你也就会打脸自己，大家记得哦。
对，然后总之那时候就放了 BGM， 可是放了 BGM 之后，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会觉得说，因为他就是平常会放着一直听，所以他不想多一个背景干扰，而且因为取决于你听的装置不同吧，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用耳机用 AirPod 开降噪听，那可能我们声音会很清楚，但可能假设你是放出来，你可能会觉得那个 BGM 很干扰之类的，就是所以后来 BGM 也拿掉了。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直接就开始讲，没有前尾，就是没有前后任何音乐的形式，我觉得是以 Podcast 来说目前我觉得最舒适的，对，就是你可以不间断的一直听，然后就是讲话， 对，也没有任何的断。我知道很多人会放一些很有情境感的配乐，或是一个很像节目正要开始的那种兴奋感，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习惯的形式就是我们两个很轻松的聊天，所以我觉得就先保持这样。但如果你想听有开场音乐或 BGM， 可以来看直播，对，直播就会有很华丽的进场跟一直有 BGM。
但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要听那个以前的那一个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不知道该，我完全听不出来你在唱什么，对，但是
很不可
对，大家知道，知道就好，这样子。
他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觉得好像节奏稍微有对，但是音高完全错的感觉。
我老了，我对不上那个音准。
对，没关系，但是对啊，反正我可以理解说会觉得蛮怀念的，但我可以分享也是蛮好笑的那个幕后事情，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时候在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前面先随便想一件事情来讲好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啊，不知道要讲什么，就是那个放在那个开场音乐前面那段要放什么。
对，我们不是从后面切出来，因为早期的听众应该知道我们根本就没写稿。所以我们那个根本不是从后面剪出来，是我们直接讲一件我们觉得蛮好笑的事情。
对，因为通常就是这种所谓的精华应该是你整集录完后然后去截一段，就哦这段好像很精华，然后放到最前面让大家有点也是有 intro 知道说哦接下来可能会谈什么。但我们就不是，我们就是想说我们就讲一个有趣的分享一个事情，然后好笑的话之类，然后我们就想说完蛋，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后来有一阵子的每次的开场前面都是完蛋，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啊，所以后来觉得既然对我们都有点压力，就算了吧。
对对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刚好接上我今天本来邀请就是 Wolfie 分享，所以他可以在最后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是那个我们在有一个，虽然这个直播听起来很不对劲，就是大家一起释放压力，爱心爱心爱心的那个直播题目，对，就我们在玩一个鸭子的游戏，好，不重要，
一个闲聊的，
对，总之就是我们在里面闲聊，对。然后你有提到那个四通桥事件，然后很多觉醒人现在因为中共最高级别封锁，所以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觉得很开心你有讲出来，因为他的男友就是其中一个觉醒的中国人，很高兴你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在中国敢站出来的人都是英雄，也同样心疼。还有对，还有想问说那一天录音事故，就是因为那一天你的声音变得很电音，你是什么感觉这样子，对，对，但好，比起电音的感觉，我倒是比较想听你分享，因为最近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智齿拿了金马的 各大自此成为金马的大赢家，对。但不过自此导演下一部片是一个大内宣电影，那个澎湖海战，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第二个是最近 Wolfy 有听了那个反派影评，这个应该是他们被留档下来的 podcast，
那个 podcast， 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再讲评论中国影剧圈的状况这样子。
对，
对，
好，就是我想一下哦，就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就是因为一个是确实是在讲金马奖现在的现况嘛，然后因为我会觉得合并刚刚我说的反派影评是一个中国的影评节目这样子，然后我不太确定他们现在的那个生死存亡到底是不是一个还活着的状态这样子，就我时不时觉得他们好像很久才会上传一集这样，但是又时不时就可能会被删掉还是怎样，所以我常常看到的结果都是各大网络上的朋友就想办法把
备份档
案留下来的东西这样子，
他们才是真正的地下电台吧。
对，我们在那边讲一些五四三，人家才是真正就是在那个危险边缘生活的人，我觉得。对，然后因为这个节目基本上平常啊，就在以前中国电影圈还没有这么险峻之前，就是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的评论各种的电影啊，
你可以在豆瓣上面找到那种很深刻的喜欢电影的影评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从好莱坞到他们自己的所谓他们的国片，就是中国电影之类的，全部都会聊这样子。然后我本来也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哦，他们谈的都非常有深度，然后也都很有趣这样。
因为他们是不是会真的，如果讲他们意见不合，真的会蛮针锋相对的。
我就是会觉得我蛮喜欢听中国的 podcast 节目，也是因为我其实就挺喜欢听那种他们意见不合，然后会真的是各执一词，但是你会觉得他们其实各说的话都是挺有理的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是喜欢这种互相辩论的过程这样子，就我好像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什么在台湾的 podcast 节目听到这个情形。
那我们下次也来辩论一下。
可以啊，然后就变成最后一集了这样子，
早晚要分开。
又是不是早晚要分开？对，但反正这个是一个前情提要啦。然后我自己会觉得那一我刚刚你有提的那一集很值得分享，是因为合并刚刚说的金马奖的事情，就是大家很多台湾人或是就算台湾的影迷好了，在讨论每年一届的金马奖的所谓华人电影的现况的时候，感觉大家还是会停在一个，其实那是一个几年前的节点了，就是大概在那个傅瑜他不是就是颁奖的发言之后，就是不是中国的电影圈就全部都被禁止来台湾的这一系列的事件这样子。然后大家我说大家停在那个时间点，就是会讨论说啊，就是要不就是可能有些酸民对于电影也没有特别了解，可能就会说啊，就是那个台独就是自己在玩自己的啦，就是金马奖自己颁给台湾的台派的人而已啦这样。然后
核心也是就是说到底要不要颁给中国的电影，
欸，对
对
对， 對， 對，
然后跟就金马奖这个华语圈到底涉及的范围
是
哪里，
是哪里之类的。对，然后或者是可能也有一些影迷就是单纯的就觉得哦，很可惜中国电影不能来，因为其实中国电影无论是就算不讲他们的大内宣电影，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独立电影都非常好看这样子。那可是我会觉得像这相关的讨论虽然是值得讨论，但是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几年前的现况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目前还没有真的很全面的 update 到中国所谓中国电影圈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那是在我听完了最近反派影评做了三期的节目，然后他们算是一个这三期是一个系列的计划的感觉吧这样子。然后我是在他们的一个叫世纪办公室的一个平台上听到的，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他们新的节目系列的名字，但它的前身应该就是反派影评。那反派影评的主持人就是一个叫波米的人这样子。那其实我刚刚说这三集节目也都是他一个人在主讲全部这样子。那大概讲一下他讲的那个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说中国电影的现况是怎么样，跟未来可以往哪里发展。那我其实就是全部听完以后才发现说，原来就是有点像中国电影圈已经到了这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形了。就是具体来说，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只会觉得说啊，现在中国导演都只会拍一些大内宣电影啊，就是那种什么战狼啊，然后或者是那种
手撕日本鬼子，
欸，对对对对对，就是不然又要不然就是拍以前那个他们战争就是很就是中国人很惨，或者中国人就是就打败日本人或干嘛这种战争题材啊，不然就是那种有一些是那种比较励志类型的，就那种什么中国女排球员，然后就是为国争光之类的系列的东西。那 会以为说是有点像中国导演们为了钱所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经过波米这样子在解释的时候，有点像是说他们有一个叫是叫电检局吗，我不太确定他的具体名词这样子，就是那个原本是会去当审核他们电影可不可以通关，可不可以盖上那个龙标的那个政府机构这样子。那这个政府机构已经逐渐的从原本只是审核的单位变成负责出品电影的人了，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这样子。然后就会导致说他们好像有一个新的规范，这是一个很新大概这几年的这一两年的一个事情吧。然后这个计划大概是说他们会规定中国电影每一年都要出品10部就是自己这个政府出品的电影，
爱国电影，
其实就直接讲爱国电影，
叫爱国片。
对，然后并且就是他们其实是会去说，比如说有1/3还是2/3，就是会有一个比例，就是外国电影的比例会被缩减到非常非常非常少，这样子在市场上面你可以公播的比例会变非常少，然后这个爱国电影的比例必须要很大，这样这是一个他们直接明文写在他们的规范里面的，所以他们就下面人全部都要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更甚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刚刚说导演们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一己之力所以才要去拍这些就是你会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就是爱国电影呢，他的说法是说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一部分是一来这些中国导演可能以前就有拍过很多片，然后这些片现在其实全部都被塞住了，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豆瓣上面的分析，他都会写说比如说圈圈导演明明就是他在说2020年就已经拍好什么片，一直到这现在这边片全部都一片都没有上，所以有一些导演或是演员，比如说像周冬雨好了，算是一个蛮红的女演员嘛，那他都已经这么红了，然后他好像那时候说有手上有大概10部片左右吧，全部都被塞着，就是塞在那个电检处，然后没有办法过审这样子，就是有点像你全部都已经做好，只是人家就是把你 hold 住，你就是不能上这样。那你 hold 住不能上这件事情，就是并不是说他今天会很明确跟你说因为你里面出现了哪些字眼，你把这些东西剪掉你就可以上，他们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是一个超级人质的状态嘛，那就有点像你如果今天不去主动的舔中共高层的话，就这样舔很难听，但是就是你若不去舔他们或是不去，
你就要饿死，
按照他们说的话做，对，你就会饿死，他们就会一直把你这些电影给冻结这样子。所以、
就算你舔了他搞不好还是不会出来，
对，他也有可能还是不会出来、
你拍那个大内宣电影拍的蛮好的，你就继续拍吧，
你就继续拍吧，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有点像已经是一个半威胁的状态了，就是你要不就是你就乖乖的听我们的话去拍这些大内宣电影，你如果照着拍的话，我就有机会可以让你在之后的电影，你自己想做的电影有机会可以上院线，还甚至只是一个有机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变成已经也不是说那种很个人选择的事情了这样子，就我觉得会有点导致中国导演或者中国整个电影圈都会逐渐的陷入两极化，你要不就是真的就是顺着他们的方向走，然后但是你顺着他的方向走，你也是等于直接放弃掉你可以拍自己想拍的东西的机会这样子。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他们说好像一年要拍10部中国电影的这件事情，应该说爱国电影的这件事情，他们还是会直接下乡去找，说下乡有点奇怪，直接去找那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看那种很一线的中国导演，对，就是直接去清点你说我看你拍的不错啊，不然你就来拍我们的爱国电影，那你看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拒绝，你觉得你可以拒绝吗？ 对，那所以就要不是你跟着他们走，要不就是你就是彻底放弃，那彻底放弃你要不就是直接可能在中国电影院就是销声匿迹，就你都没有机会出头了这样，就算你没有做什么违法或者是触犯他们底线的事情，但是你就是没有机会了。要不
就是人生四大阶段，第三个是入华，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而已。
没错，对，也有可能死亡，然后再入华，
也
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这个入华不一定会发生，但总之一定会出现。
也有可能在出生之前，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是台湾人，你台湾出生之前，你在怀、你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已经
先入华。对，那要不就是他们会所谓就是叫做润出去，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一个
说法吧，最近蛮红的一个词，
对对 对，但我觉得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出国发展啦，就是去一些有点像直接逃离这个国家，然后去
谁想到这动词啊，
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委婉又滑顺这样子。
对对，就是你就是去别的地方发展这样子，那就是也只剩下这两个选择。那我觉得反派影评这3集很好听，也是因为他后面其实也有甚至在讲说，那你这个 去别的国家发展有可能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然后他有引用一句话，我就好像是新加坡总理吗还是谁说的话，因为有点像在经过那个香港的很多事情之后，新加坡有增加了非常多移民这样子，华人的移民，那好像那个总理就有对于这些人有一个就是喊话吧这样子。然后他用的词是说希望大家可以落地生根，就是波米有点像引用这句话，就是他是说他觉得不是那个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就是当你真的要去有下定决心要出去以后，你基本上其实有点像等于放弃掉你以前在中国的曾经得到的高度这样子。就是比如说香港人今天来台湾好了，那他会希望说那你可能就要认为自己，也不是说你当然认同就要变台湾人，而是说你就是要真的有认同这个土地，你真的有要在这边继续发展这样子，
不要想着有一天拿好处还要回去这样
子。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不是说哦，好像我只是暂时这样子，哦，有一天可能还想要回去，或是哦，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作品，然后再回去赚中国的那个票房之类的。就是他比较像是呼吁大家，希望说是你如果决定要去别的国家，你就是要生根这样子。对，那我觉得那整个三集听下来真的是非常感慨，就是一方面我觉得除了刚刚说这个很严峻的部分，那他还有讲了一些我觉得他说话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然后其实也是蛮理性的，虽然他中间其实听起来蛮生气的这样子，蛮愤怒的，但是他不至于是一种非常优柔寡断或是那种啊就是没救了的那种口气这样。对，但因为他后来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会让人觉得很感伤的部分，是他提到许鞍华导演这样子。就是许鞍华导演就是一个香港导演，然后他这一次金马的评审团的主席这样。那其实我记得好像在几年前就有当过一次评审团主席，那所以他这次又当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酸民可能就也会讲说，就是啊你都已经当过了，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反正就是讲一些碎嘴话啦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当一次吧什么的。但他就说其实他以前那个时候当跟现在当的意义完全会不同这样子。就是许鞍华导演他现在会愿意再来当这个主席，其实这完全是一个烫手山芋的事情嘛，就是有点像你没事没有必要去，就是这其实现在加入金马奖或是参加金马奖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这样子。
而且他又是香港人。
对对，他又是香港人。而且像是这一届的金马奖之前就有好像是香港的电影学会吗，应该是电影学会，就是有集体发信给所有他们底下的成员，就说有点像叫大家来金马奖这件事情要三思这样子。你知道这虽然说话是这么委婉，但是他意思就是叫你不
要
来，要
好好想一想，
对，好好
想
想,
再想, 想
对。然后就是他在这个前提下，许鞍华导演他不可能不明白他来参加这些事情所会生产的风险之类的，但他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波米在里面，在节目里面就有讲说，就是那确实是一个蛮伟大的事情这样子吧。对，那
尤其是因为香港就是其实从之前香港状况来讲，外国对香港的认知就是他已经被关回铁幕里面了，
对
对
对, 對，
他就已经属于中国，他就不是香港了。
对，就是他那个时候也有拿一些比较能够对比的历史的情况，就是可能比较像是之前冷战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美国跟那个俄国啊，那个时候苏联就是对立的那个情形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只有那个铁幕会越来越就是严峻，那里面的人你就要不就是直接整个人逃出来，
你要嘛逃出来，要嘛反抗，要嘛就被吞掉这样。
对对对，
很难有一个所谓两边讨好的中间地带这样。
就是对对对，就是已经不是那一种好像以前会有一种我们就是都不要说破，就是好像就没有关系，就是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我们就可以在某一种可以同时讨好市场同时讨好那个学界的一个情形下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时候了。我觉得他整集的重点其实就是在强调说，有点像要大家认清这个新的现实吧这样子。然后我也是觉得身为台湾人有种自己的印象被更新了的感觉，因为我确实觉得中国电影圈的情况在尤其是越来越他们被关回铁幕以后，我其实越来越不清楚他们实际上现在还有没有所谓中国电影，
还有没有所谓的创作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这些事情是不是还真的存在，还是现况到哪里。那他有点像是确实帮我们更新了这样子的资讯这样。然后跟 我觉得他最后真的是蛮，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都说听完以后就哭了这样，因为他最后提的事情是在讲说那个他拿那个铁达尼号的一段来比喻这样子，就是铁达尼号不是有一个部分是在讲说他们就是船都已经沉了嘛，那他说有点像就是颠这个所谓中国艺术圈中国电影圈的这个船逐渐的沉了，然后大家其实很早就会有人知道这个冰山就要撞上去了，可能很早有人就想要试镜了，但是一切就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样，那撞下去以后第一批逃走的人可能就是那些有钱或者是有那些余裕可以就是有资产可以逃离的人，他们就是很像那个船上面的那个上层的阶级这样子、对，那剩下来都可能会有一些老弱妇孺或者是什么，就你不一定可以逃走这样子，那他说所谓的像许鞍华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愿意继续，好像虽然我待在中国电影圈或是我待在香港电影圈，可是我还是愿意出来发声的这些人，听起来好像会他们做的选择好像很不合理，就是你何必这样子为难自己，跟你其实去做这些发声你到时候也只是被删掉或者是就被整个 cancel 掉，根本就也没有任何意义，你也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局势，但是这些人就像是那个最后待在那个甲板上面
拉小
提
琴
的人，对，然后虽然这些拉小提琴的人他们中间也一度很想要逃走这样子，但他们最后想一想还是决定跟其他这些乐手一起继续待在这些船上，然后拉这些音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无论是许鞍华或者是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在暗指自己的情形，就是因为他也有在讲说为什么反派影评这个节目这么久以来都到后来越来越没有在更新的，就是他就说有点像他其实会发现他讲不出话来，因为他不知道在讲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就是在继续评论这些事情能够改变些什么这样子，因为不然他们可能好像节目发了又马上被删掉，或者是到时候讲一讲然后到时候整个节目全部被抄掉的话，那到时候要怎么办之类的，那他自己也有在分享他这样子的一些内心纠葛吧，但是有点像他最后还是愿意去当这个最后在这个目睹这个船会逐渐沉没的这些人这样子，对，然后那个节目的收尾就直接收在就是他就是说就是他那时候有一个词就是说留下来的人我们不要做伥鬼，伥鬼就是那个为虎作伥的那个伥鬼，就是就是那个民间传说会说就是你被老虎吃掉的人到时候还会像就是你说你已经变成鬼你已经死掉，但你还会再抓更多的人让那个老虎来吃你这样子、对，那种人叫做伥鬼，他说如果你留下来的话我们就不要做伥鬼去做一些就是有点像背叛别人的事情这样，那如果你是润出去你是逃出去的人呢，那我们要落地生根这样子，然后他就最后就是说就是诸位就是能够跟你们一起演奏是我的荣幸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播了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小提琴的那个段落的音档这样子，对，就是你知道
天
哪、
听起来已经像最后一集了，
对，就是觉得啊，就是很难过吧，而且我会觉得会觉得好像我除了聆听他们的这些事情以外好像没有办法再多做些什么，就是确实物理层面上面我也不能做些什么，
但传递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就比如说假设哪一天反派影评真的被抄光、网络上一点档案都没有，那至少你也会
来
听，
你也会来这段口述，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曾经存在过。可是其实说实在，
是啊，
所谓的如果在集权高压下的所谓文化保存延续，其实都是靠这些非常非常甚至最基础就是口耳相传，才能够把所谓的精神或文化的东西证明它曾经存在过。对，之前其实就有在讲啦，之前其实香港事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有聊过，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台湾人好像没办法为香港做什么，香港就好像就直接被关进去了，但就是因为在香港本地，比如说像我们上次讲战中事件就有讲到说那些痕迹已经被抹得一干二净，
对对对，
可是那些照片在台湾都看得到，在台湾的网络上都看得到，都有在讨论都还留着，那这其实光是能够记住历史本身就是对集权的一种反抗，对，因为集权者不会想要有不属于他们的历史，
我觉得确实，而且我都会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历史这种事情都已经发生这么惨了怎么可能会忘记呢，但是我觉得这近年来你看到尤其是这种网络资讯的控管，你大概就会知道说要把一小段历史抹灭掉有多容易、
而且那不只是影片，甚至比如像以中共的那种审查来讲、我们都在笑说他不能讲啥都要讲口国、
对，
你今天口了他妈之类的，对，可是这其实严肃来讲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因为等于说 它去消灭了一切存在历史的元素，比如说文字、语言、影像、照片，就是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记载的话，这个东西也就不复存在。那唯一可能还能保持的是记忆，可是记忆也得靠口耳相传来传递，即使它只是被当作远古之前的传说，比如说中国曾经民主过之类的这种很像拜官野史的东西，但是只要它能够流传，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它可能是在积蓄啦。以前有讲过，但我非常喜欢一个艺术作品，那已经很久了，就是那个艺术作品是一堆的砖头，然后它最下面放的是卡夫卡的城堡。
哦，有我看过、那个、
然后就是那一大堆的砖墙下面放了一本卡夫卡的城堡，所以那个砖墙被翘起了一小角，这样子那个作品是这样。对，但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就是你的力量很微弱，你无济于事，其实砖墙本身不会倒，可是你造成了一点影响，那个角凸在那边，当权者或当事就是无法去忽视这个所谓的对他们而言是集权下面的一种思想瑕疵，这样。
对 对, 对，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看到我可以理解说你可能很不喜欢中共，不喜欢到说连可能中国人都跟着一起不喜欢之类，但我觉得要再去就是有点像冷嘲热讽这些被关在里面的人，我会觉得真的是有点太过火了，这样子。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到相关讨论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中国人可能就反正他们本来就不配拥有看电影的权利啊，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也没有办法就是品味这些艺术电影啊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哇哦，就是说这些话的各位，就是你们是真的有看过中国电影吗？就是我觉得例如说，如果你真的有看过很多的话，你再谈这句话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你不喜欢中共政权，所以你连着，当然我知道非常多本来在中国的中国人们可能当然也是就是比如说小粉红之类的，也是挺中共的之类的，但我觉得不代表说你就是得连这些很努力在挣扎的人的声音都当成是玩笑吧，我觉得老实说这蛮过分的。
对对，呼吁大家还是去投票吧。
我们现在可以再讲这句话吗？可以吧，
可以吧，投票可以
了，投票可以，
不要讲投谁就好，应该说你的选择、
哦、
大家都会觉得啊很无聊，没什么好投的，但就像比如说单纯就文化这件事情，你投出来的市长或议员决定了今天这个文化节要不要办在你的县市，决定了他们这个影展要不要引进这些电影，对他们，或者是因为你知道很多根本不是法律，而是下面的人揣摩上意，那比如说今天的人就是比较轻重，他就不喜欢有这种争议，他就不会进中国的电影，对，所以我们不要说那种很大的政策层面，光是从文化角度，你选出来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一点权力，他都会影响到就是你看你生活所经历的一切，就这些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有点太习惯说，你要想就是之所以现在台湾在文化上面，比如说还有北流什么，你会觉得台湾文化发展好像这十年来非常的蒸蒸日上，文化好像很被重视这样子，但那是因为就是相对来说大家投了一个算是注重文艺活动的政府，而且有在发展台湾本位这件事情。对啊，这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当初你做的选择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确实就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会觉得说好像你投你很难很肉身的感觉到说你投了这个有什么差别，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在于说今天就算我投这个人我没有特别喜欢或什么，但因为我去做了投票这件事情，才可以让我之后有资格可以去骂他们。
对，他做的烂你可以，他做的烂你可以说哦是我投的，我之后我再把你投下来。
但我就觉得哦
对
啊，哎、欸、我投那我可以骂你吧。
对啊，你如果没有投有个你不喜欢的人上去做的很烂，那你没资格抱怨，因为没去投啊。
就是
对
对 对, 对，我当然知道说可能有人因为工作或是一些无法达成的原因无法去投觉得很遗憾，我觉得没有关系，对。但是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说去投一下也无妨，你这诶你一投一下而已，你之后四年都可以骂他，就是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要得到这个可以骂他的资格而已。
对，而且光是你有资格去骂他，这个环境也是得靠你自己投出来的。
对，没错。而且我也会觉得说，比如说像我都有纳税，我都有在缴这些东西什么之类的，那我当然要来行使一下我的投票权啊，不然我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不都白，这样等于是你平常在缴税给政府，然后让他们去办一些活动，然后让别人可以做这件事，但你却没有去参与这个投票，很可惜，
亏到了，亏到了，
我就觉得就是我有付权这样。
对 啊，没想不到吧？前面45分钟都在回答一些就是很生活化的问题，
对，没想到最后10分钟这么认真，是不是？
对，
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那个目前还留着的这个我刚刚说的反派影评的这三集的
我发了之后，发了之后我会贴在那个 IG 限动，然后也会贴在 DC 群，其实已经贴过了，那我们会再贴一次，所以。你如果想听的话就自己搜关键字反派影评跟四季，是不是
打四季办公室，不知道查不查得到，可以试试看。
对，总之我们分享的时候会分享在限动跟就是 Discord。 对，
嗯，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照你说的用那个问句水了一集，后面也没有很水，后面聊得很认真，
后面很认真耶、我后面很认真。
对、
啊、
没有想的，没有，这就是一个障眼法，就是这样子，前面很轻松，未来有什么风险，这一集才不会被查到，这样子。
哦，他们在查的时候想说啊，前面又在回答一些棉花糖
啊，
對啊，
然后买荧幕架啊什么之类的，
又在买东西啊，
对，
這樣
子，这就是废节目这样子。
殊殊不知，这个真正的好料在后面啊，各位要把这个节目听完啊。
对，
我自己讲自己是好料，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没有，我也只是复述人家节目的内容，老实说啦。对，
你是口耳相，你是那个啊，就是。我刚刚想说这个比喻好像不是很恰当，因为你知道那个佛陀的那个佛经之所以可以写成、是因为他有一个弟子口述好像阿难陀吧，口述了他所有的讲的内容、但我觉得这个比喻好像有点太高了，不是很恰当。
那如果讲孔子有比较好吧，他不是一堆那个他的弟子在旁边帮他抄经这样子。
对，孔子的那个推特被弟子印下来，
全部印下来这样子。 对， 对，我也是觉得说就是我们难得有这种平台可以就是多多宣传就是这么好的节目，当然会很努力的想要把它推出去啊。
对啊，这个对，尤其是一想到他讲这些，光刚刚听他讲都觉得很如坐针毡，对不对？
嗯。
好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找来听吧，然后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啊，我忘好有点长算了，那个平常讲那个
直接说不要讲
啊，订阅分享推荐你也喝牛奶，然后 IG Discord
推特
Facebook 现在没在经营，所以就这些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对，
可以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